伊朗核谈判期限到来前夕，各方代表寻求解决棘手难题。希腊危机继续，银行股市关门。北京举行亚投行协定签字仪式，57国代表出席。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6月29号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李逸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日前作出一项历史性判决，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这将对美国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关详情在今天稍后节目中我们将有完整的介绍。另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来自57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成立协议，有关消息我们也有来自北京方面的第一手报道。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一组国际消息。伊朗核谈判在6月30号期限到来前夕，前达成协议的前景渺茫。以克里国务卿为首的美国代表团星期一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举行了会谈。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一缺席，他星期天晚上离开维也纳回国磋商，预计星期二返回。克里和扎里夫星期天会晤了几次，克里还会见了其他5大国的代表。伊朗、美国和欧洲代表团的官员星期天承认，伊朗核会谈很有可能在星期二期限过后继续举行。由于欧洲不再注入新的资金，希腊金融危机恶化，缓解危机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天在全国电视上宣布，银行和股市从星期一开始关门6天。希腊银行星期一早上关门，很多自动提款机里没有现金可取，不过养老金的发放不在资本控制之列，很多退休人员一大早在银行排队但空手而归。希腊星期一将说明如何发放养老金。欧洲债权人没有能够就目前现金换改革的救助协议条款达成一致，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没有协议，到星期二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亿美元贷款的最后期限时，雅典很有可能会债务违约。中国等57个国家的财长和代表星期一在北京举行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协定的签字仪式。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了这一协定。这次没有签署协议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可能在年底前签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了各国代表，对他们表示欢迎。亚投行的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提供其中的将近300亿美元，拥有25%以上的表决权。印度和俄罗斯是亚投行的第2和第3大股东。一些人把亚投行视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对手。美国和日本拒绝加入亚投行，他们的理由是担心亚投行的管理透明度和公平性，以及该银行能否遵守环境和劳工方面的高标准。华盛顿曾经试图说服非洲、欧洲和南美的很多盟国不要加入亚投行，但是没有成功。刚刚我们谈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签署仪式，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各国亚投行代表团团长。亚投行协定在北京签署表露出的哪些重要的讯息？是否有所有的原定国都按计划参加了呢？亚投行对这个亚地缘政治以及美中关系将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相关内容我们下面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 VOA 卫视北京记者东方，请东方来我们做有关的说明。东方你好。
易华你好。
是的，能不能为我们说明一下这个今天早上举行的这个亚投行的这个签署仪式哦？那么这个介绍一下在北京方面的这个相关活动。
是今天上午57个亚投行成员国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签约仪式，那么也开启了这个由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正式成立的倒计时。 亚投行总部呢，现在已经确定设在北京的金融街。目前这个大楼呢，我们看到正在装修，中方称在年底之前可以运行。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亚投行签署仪式的各国代表团团长。那么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材料呢，亚投行的股本是1000亿美元，中国出了297亿美元，成为了最大的股东，占股本的30%，那么也是投票权占比最高的国家。专家称啊，中国现在拥有一票否决权，紧随中国之后呢，出资最多的是印度、俄罗斯和德国。那么我们刚才也知道介绍了哈，美国、日本啊，不，台湾都没有参加亚投行之外呢，菲律宾、丹麦、科威特、马来西亚、波兰、南非、泰国等7国在今天上午呢出席了仪式，但是没有签署这个协定。那么上个星期啊，菲律宾财长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他们会观察签字仪式，参加部长级会议，但对加入亚投行非常非常谨慎啊。一华，
是的，刚刚东方你也提到了这个美国和日本都没有参加这个亚投行，那么由中国主导的这个国际金融机构呢，是否会挑战这个现行的这个国际金融秩序？那么在有关方面呢，这个北京方面的这个专家还有这个学者或是媒体，他们如何解读这方面的问题？
显然是一个挑战。首先呢，这是中国第一次作为领导者和创导者参加了一个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那么极具象征意义，象征着中国的崛起。那么第二呢，在中国国内啊，这个案例被官媒作为反美和民族主义的宣传，很多专家呢把亚投行的成立解读为美国围堵中国政策的失败。那么第三，中国试图以这个亚投行啊与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也就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分庭抗礼。他们认为啊，以前的这个经济规则、财政规则是西方制定的，现在中国强大了，也要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啊。一华，
是的，东方，最后我想再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刚刚提到了，除了这个由北京主导的这个国际金融机构将挑战美国现在的这个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之外呢，那么在对美中关系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有这个北京的专家又如何评价这个中国主导这个亚投行之后所带来的影响？
对美中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知道亚投行呢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组成部分。那么“一带一路”呢，被中国大陆的专家称为是中国版的亚洲再平衡战略。那么这个战争，中国版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显然是抗衡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亚洲再平衡的战略。那么从中国的视角看，中国试图增加在国际金融领域里的话语权，而从西方的视角看呢，这明显是中国试图挑战美国的一个大胆的尝试，是美国和中国在财政经济里面呢，财政经济领域里面呢互相掰手腕。那么我们也知道，最近美国倡导的 TPP 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么中国的亚投行，美国、日本不参与，美国主导的 TPP 不邀请中国参加，从这点来看呢，美中两国在亚洲的竞争和博弈，在亚投行的背后啊，映射出一个新兴大国崛起啊，必然要挑战另一个大国的这个复杂的心态。那么从美中关系发展趋势来看，美中在财政金融领域里边的竞争将会加剧。这个领域呢，经济领域曾经被中国学者看作是美中关系的压舱石。我们看到美中在人权、国际政治、南海、东海、地区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都存在着竞争和矛盾，那么这些竞争都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一华，
是的，随着这个中国的崛起，还有这个美中之间的博弈，还有这个平衡哦，我们都持续的关注美中之间的发展。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东方为我们介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最新发展，也请东方持续我们掌握有关方面的情况以及对地区形势所带来的影响。观众朋友们可以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和电视节目，我们将为您做最新的报道。你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to camera 3.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中国官方即开行福利彩票中福在线，近日爆出利益输送的黑幕，随后引发一阵舆论热议。根据经济参考报日前报道说，作为福彩重要票种之一的中福在线即开行福利彩票，其独家营运商北京中彩在线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悄然变成了高管掌控的个人财富帝国。这对中国福彩和慈善彩票意味着什么呢？下面我们就已经邀请到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观察人士胡星斗教授，通过电话连线为我们说明。胡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是的，
听众朋友们好，
是的。胡教授，首先我想先请问你一下，中国各类彩票这个销售额逐年攀升，但是这个彩票造假还有暗箱操作等这种负面消息也不断传出，福彩是否将有可能变成中国第二个红十字会？
很有可能是这样。
是的，
根源还是在于缺乏透明度，缺乏有效的监督。因为它是暗箱操作的，它不需要定期的、定时的公开它的财务的状况、它的营业的状况，也缺少来自公众的监督，当然有审计方面的监督，恐怕也是一年也不审计一次，
是
所以。无论是红十字会也好，还是这个福利彩票也好，它都难逃腐败的命运。而且这种公益慈善的腐败，它所导致的后果可能更加严重，因为它直接伤害了亿万人的爱心，或者说它是对爱心的一种亵渎。
是的，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影响到这个福利彩票在中国的这个销售情况呢？
那肯定也会也影响，当然普通民众他是带着某种投机或者是赌博的心理去买这个福利彩票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些福利彩票如果存在着很多的这个黑幕啊。那么人们就会对这个福利彩票产生新的看法啊，而且对这个政府方面在这些方面很多的做法，那可能就会产生别的这种想法啊，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这个道德的沉沦吧，或者说人们认为这个福利彩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欺骗民众。那些钱筹集的钱也不知道用来干什么了。
是的，
所以最后它肯定是使得社会的这个道德更加的沉沦。那目前在中国就是这样，这个做坏事它的成本很低往往这个由于缺少监督这种官商勾结啊，或者是贪污受贿或者是损公肥私啊，这样做这些事情它的成本特别低，特别是那种曝光率或者说能够揭露出来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在中国呢，做好事的成本却很高，比如说如果真正的你如果去做公益慈善或者是帮助他人维护权利这个成本就非常高，因为很有可能是来自各个方面的打压。
是的，
我曾经有个朋友叫傅妈妈，他们把她叫傅妈妈，她收养了60几个杀人犯的小孩，但是在当地却受到各个方面的打压。人家这个有关政府部门指责她说，你不应当把这些杀人犯的小孩都集中到一块你不集中到一块，人们就看不到有这些流浪的小孩。你把它集中到一块，那就让别人看到了中国还有这样一些杀人犯的小孩，没人管这流浪的小孩，好像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所以某一些人他是这样一种心态，就尽可能的把这些黑幕给它藏起来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心态，那当然这个公益慈善或者是这种福利彩票的 他都是尽可能的暗箱操作，尽可能的不让曝光，尽可能的不要接受监督，那最后这个腐败就更加严重。
是的，胡教授，那另一方面我也想请教您哦，去年11月至今年初，国家审计署以临时追加审计项目的名义呢，首次对18个省份的这个彩票资金进行了专项的审计，但是审计署关于这些这个专项审计呢的结果报告呢，至今却没有这个向社会公开，那这又是为什么？这代表什么了呢？
对，这个审计署应当对这个福利彩票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国有企业或者是国营事业进行认真的审计，但是他现在没有公布福利彩票的审计的结果，实际上可能从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福利彩票很有可能是黑幕是比较多，因为其他的国有企业的这种审计结果啊，很多都公布了啊，这个而且那个措施也都是很严厉的，比如说对于国家电网啊等等啊这样的审计的结果，前段时间都公布了啊。那这个嘛没公布，那很有可能吧，我们只能说很有可能是问题很多。当然从另一方面我们说，审计署他去审计，这本身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中国这个审计部门它是隶属于政府部门的，它是政府的下属啊，所以它往往难以独立的去进行审计和公开，它不像有些发达国家审计部门它是独立的，独立于政府，像在美国很多州它那个审计长它都是独立的选举产生，这样它就不会屈从于政府官员的压力，或者在有些国家审计部门它是隶属于议会，那议会它当然也不会买政府的账，它也不会接受政府官员的这个指令，还有些国家审计部门它是隶属于法院这样它更可以公正独立的去审计，而不用惧怕来自于政府的压力。
是，
所以现在中国的这种审计体制也有问题。
好的，
这个因为审计局、审计署、审计审计部门都是隶属于政府，所以某些政府高官如果他不愿意曝光那么可能审计部门那可能就不会公开答题结果。
是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专访，我们非常感谢胡教授。那么有关的消息呢，我们也将为观众朋友们持续掌握。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来关心台湾八仙乐园发生粉尘爆炸，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台湾新北市八仙乐园星期六举行彩色派对，发生粉尘爆炸，造成数百人受伤，大部分的伤患都是被火灼伤，目前已经有一名女性伤患不伤重不治。这起事件发生之后，也立刻引起各界对公共安全的再次关注。有关这起爆炸事件，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主要负责这一次救援工作的新北市政府的新闻局长林介佑先生，请林介佑局长来为我们进行说明。林局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林局长，首先我想先请问您哦，目前这个受伤的人数还有这个送医的情况是如何呢？
根据卫生局今天到43个医院里面最新的统计，那总共送到医院的受伤的民众是495名，那目前还有221名是在加护病房，那其中一位就是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已经转院到台中松山医院20岁的李姓的一个女性，那她已经由家人宣告就是说拔管，然后由医院宣布已经死亡，所以总共到今天晚上统计为止送达医院的是495人，那目前在加护病房的比较严重的是221人。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新北市政府或者是说相关单位呢，将对八仙乐园以及这个主办单位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那在第一天礼拜六晚上发生的时候，朱立伦市长就已经下令所有的全责单位，第一个全力的协助救灾救人，然后提供最好的医疗的资源，给医院的，包括给医院的伤患以及家属的各项的这个资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求这个八仙乐园立刻无限期的关园停业，接受调查。那并且也对这个不管是八仙乐园或者是承包这个活动的两家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呢，全部提起这个送到这个检方以及警方这边来侦讯，然后来调查。那第三项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必须将每一个受伤的民众都当作一个重要的个案，每一个人都建立一个长期追踪的档案，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这个烧烫伤是非常长期的一个抗战，它不只是在这个生命要救回来，更重要的是他未来的复健，还有他的可能求学就业的各项的影响，还有家庭的心理的这个影响。所以朱市长特别重视的，我们的卫生局以及社会局还有他的各个配合的局处，一定要把这495位的这样受伤的民众，每个人就当作一个重要的个案跟档案，不但要协助他们取得最好的医疗资源，而且也在未来的各项他们的需要都要提供各项配套的协助的措施。那第三项就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说我们要追究这个责任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就已经把这个整个园封起来，然后呢保全现场，那来协助检调单位来调查，那希望在最快的速度里面能够查明真相。那一旦查明真相以后呢，新北市政府会跟中央政府共同来透过各项的法律的手段，来要求这个加害方，也就是这个举办活动的负责人，还有八仙乐园的这个园方单位呢，都必须要提出合理的赔偿，或者应负其他的法律责任。
是的，那么最后林局长，我想再请教您哦，这起事件发生之后，相信这个社会对这个公共安全又重新就是有了这个新的这个警惕哦。那么新北市政府方面或者是有关单位将如何防范类似的事情再次的重演，或者是对这个公共安全这个影响的是什么呢？
是的，您讲得非常好，就是这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就像这样性质的活动，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它？那我们了解到说，这次参加这个粉城派对的这个活动，大部分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甚至有十几岁，只有12岁、13岁的。所以这个对每一个伤害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家庭上面的一个阴影，跟甚至是未来的一个非常难以磨灭的一个伤痕。那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了解到最新的这样子的生活的方式跟活动的方式，我们都必须要去因应。那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就是说除了新北市已经下令全市都禁止在利用这个粉城来举办各项活动以外，中央呢也已经下令未来呢全国都禁止使用粉城来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那这样子的这个主要是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性质的活动，当然大家已经有达到高度的共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像这样的公共安全发生意外的时候，它的整个这个救灾的这个过程，还有资源的配合，中央跟地方的整合，这都必须要有更强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因应的能力。毕竟现在的科技或者各项的这样的用具或者方式呢，都是不停的变换。所以呢，那市长也责成我们的侯友宜副市长，过去的曾经担任中央警政署长的这个我们的侯友宜副市长，成立一个检讨小组，就各项必须跨局处、跨县市的这样大型的临时的意外灾变，必须有新的这个研议的 SOP 的措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这次包括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市各个县市所提出的这样救援的人力，还有国军，还有民间的社会的社工跟志工，都非常感谢。但是最重要的是，中央跟地方要一起来，我们要扩大这样子的一个灾害的演习跟救难的规模，这是非常迫切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新北市新闻局长林介佑局长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电话专访。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我们将为您做最新的报道。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您休息一下，不要走开，稍后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消息。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 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会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美国最高法院上星期五作出同性婚姻全国合法的裁决，显示美国日益接受同性恋者，但是基督教学者担心这一裁决对美国信仰宗教的人将造成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支持同性恋权利的人星期五在最高法院外面欢庆，其中包括丽娜·埃尔南德斯。
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对我和我妻子来说，太棒了。
埃尔南德斯和坎迪·辛特隆去年在维吉尼亚州结婚，当时该州同性恋婚姻合法了。
When we decided to get married.
我们当初决定结婚的时候，我打算白头偕老，这样他就要跟我待很长时间。这也是我想要的。
假如最高法院做出相反的裁决，他们的婚姻就会有合法性的问题，他们很珍视自己的婚姻。
你婚姻合法，你就算数。
这对同性恋者即将有一孩子，假如没有合法婚姻证明，辛特隆作为婚姻方和孩子的另一位长辈的法律权利就会受到挑战。
我们都很重视孩子，我们是一对伴侣，假如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婚姻不被承认，我能怎么办？
Where does that leave me?
现在在即将有一孩子的时候，他们不用再担心这一点了。
It's an overwhelming feeling, but...
现在真是百感交集，我现在不想别人，只想跟他在一起，我感觉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了，这种感觉很好。
这对天主教来说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裁决。
天主教大学学者佩克诺德说，最高法院的裁决跟多少世纪以来的教会教义有冲突。
同性婚姻实际上不是婚姻，是婚姻的模仿。
他担心同性恋者婚姻合法会损害美国的宗教自由，限制教会与社会的接触。
The fear is that we
有一种担心是天主教教会和他的各种机构和传统越来越容易被起诉实行歧视，因为我们对婚姻的看法确实是由来已久的。
但是乔治敦大学法学教授亨特表示，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假如教会神职人员不相信同性婚姻或不想做，就不必主持同性婚姻，就像现在有时候神职人员反对跨宗教婚姻就可以不主持一样，这其实是一个政教分离的问题。
对不同意最高法院裁决的人，辛特隆和埃尔南德斯要说的是，
我要他们设身处地从我们的角度想一想，人们质疑你的婚姻，质疑你的生活，你会有什么感觉？
有关同性恋婚姻的辩论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刚刚在新闻中看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26号做出一项历史性判决，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这个判决无疑将给美国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的改变。下面我们请到美国之音法律窗口主持人亚威，从法律的角度来谈谈这个判决所带来的影响。欢迎亚威。
观众朋友们好。
是的，亚威，能不能先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项判决的内容？
是的，那这个判决可以说是历史性的，5票支持4票反对。联邦最高法院呢，没有像很多人之前预期的那样，把这个问题交由各州通过立法也好，通过全民公投也好，自己来解决，而是做出了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的这个判决。 肯尼迪大法官呢，在代表多数法官的意见书中，他提到婚姻是社会秩序的基石，这些同性恋原告他要的是呢，在法律面前平等的这个权利。但是投反对票的那个大法官斯卡利亚，他则有些自嘲地说，这3亿2000万美国人的统治者，实际上就是联邦最高法院这9名大法官，他们剥夺了人们在独立宣言中声称拥有的最重要的一项权利，那就是人民的自决权。所以可以从这个判决来看，双方之间的分歧是相当大的。
是的，那么这项判决对这个同性伴侣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项判决对这个同性恋者呢都是有相当大的影响。那么它对他们的来说，这个意味着什么东西？
法庭的这个判决呢，没有定义婚姻的概念，但是这个判决本身呢，打破了美国一男一女的这个婚姻架构，同性伴侣从此可以享受和异性伴侣一样的同等的州的权利和联邦的权利。那么同时呢，他们之间的这个婚姻关系也得到各州的承认，因为我们知道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它是可以适用在全美，它对全美各州都有约束力。简单的说呢，从这个判决之后，同性伴侣呢可以和异性伴侣之间的这个差距已经没有了，从法律上讲已经没有了。我们可以预计这个判决之后，一大批同性伴侣呢将会到各州去申请登记结婚。
是的，那么除了对这个同性伴侣的意味着这个之外呢，判决的影响对于这个是不是说只限于这个同性伴侣，还是说还适用在其他的这种情况上面？
是的，这个判决的它影响很显然已经超出了同性伴侣的范围，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呢，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还有双性人，他们的权利是被捆绑在一起的，统称为 LGBTI， 也就是他们各自英文的缩写。
是，
所以这个影响会进一步扩大到这些权利啊，他们这些群体的这个权利的诉求当中，无疑呢，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会对他们的这个权利诉求起到推动作用。那我们知道，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它的判决对将来的诉讼来说，它是可以起到指导性的判决先例。也就是说，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判决中，它引用宪法平等保护条款给予同性婚姻这个同性恋者结婚的权利，那么将来双性恋、跨性别者、双性人，以至于主张实行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人，也可以用这个判决原则要求法庭来给予他们这样那样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影响会在将来的日子会进一步扩散。
是的，看来这个影响很深远。那么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支持还有反对的这个人的他们的分歧非常的大，那么反对派人士他们有没有机会或是能不能扭转目前的这种局势呢？
这个保守派人士呢，在这之前已经提出了一些基督教领袖说，一旦联邦最高法院做出有利于同性婚姻的判决，他们将举行大规模公民抗命，所以抵制法庭的判决。所以这个至于具体通过什么形式以及到达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他们会为了捍卫这个权利去反扑。那么从法律上来讲，他们可以通过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权，要求呢法庭给予宗教人士一个例外的保护。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要求我们作为宗教人士有言论的自由，有发表这个反对同性婚姻观点的自由，同时呢我们可以基于这个宗教的原因拒绝给同性婚姻提供服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将来的日子里，有关在这方面的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案子会进一步的展开。那么至于联邦最高法院有没有可能像有些人预计那样推翻这个判决，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因为错判而改变的是的确有，但是非常的罕见，否则法庭也就失去它的权威性。那么权力是给了这个同性恋者，但是这个权利在将来是不是会受到限制，是很有可能。因为我们知道1973年罗素韦德案给予美国妇女堕胎权，那么在今后的一些年间，我们看到呢，这些因为保守派人士的反扑，这些权利，这个堕胎权不断的被限制以至于今天越来越多的这个堕胎诊所被关闭，大多数美国人开始倾向于反对堕胎。
是的，看了亚威，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们讲到这个非常影响深远的这个，看来以后的案子在不管在同性婚姻上，还是其他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夫多妻或多夫一妻这些不同的这种情况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是的，
非常感谢亚威来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为我们说明有关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这项判决所带来的影响。 接下来，一位美国主教说，同性恋者可以参加九月教皇方济各来访期间在费城举行的一个全球性的天主教家庭大会，预计15000多人将在这5天的活动期间参加讲座和讲习班。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加强神圣的家庭纽带。教皇将在这次的聚会的最后2天造访。那么，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中也提到了有关的情况。下面我们来看看他的报道。
这对来自密歇根州的情侣已经准备好结婚，只等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禁止同性婚姻的法案。他们还领养了几个孩子。今年4月，德波尔和杰恩罗斯在一场差点发生的事故之后出庭成为原告。这场事故引起了他们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我不想失去这几个女孩，她也不想失去男孩，我无法想象他们会如何反应。如果远离他们和他们的兄弟姐妹的话，孩子们可能会被拆散。
尽管存在着宗教和法律的限制，同性父母正在成为现实。天主教会一直坚决反对同性婚姻，但是教皇方济各对同性恋的表现比他的前任更加宽容。星期四，一位到访梵蒂冈的美国主教宣布，同性恋团体和家庭可以派正式代表出席在费城召开的大会。费城主教约翰·麦金泰尔说，在一个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活动上，著名的单身天主教徒罗恩·贝尔古将会分享他的经验。
So he'll talk about his own coming to terms with hi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he.
他将谈论他是如何与自己的性取向达成妥协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如何对待基督和教会的教导。他的母亲也会从一个母亲的视角介绍他在现实中是如何逐渐接受他儿子的性取向的。
From her perspective as a mother, you know, within the that reality within the family.
但是费城的教会领袖们明确表示，与会者不可以跟教义唱反调。
So we're not providing that.
所以我们不提供那种游说的机会。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任何个人看法，没有例外。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们将要处理的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不是想象中的问题。这对许多家庭来说都是非常现实的。
梵蒂冈不太可能在近期改变对婚姻的立场，但是在教皇方济各的领导下，他似乎也准备接纳不同的家庭形式。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世界六大国与伊朗在维也纳继续核谈判之际，强硬派加重了对对方的批评。虽然能够成功实施的协议或许难以达成。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在维也纳的报道。
谈判在维也纳继续进行的同时，批评者们在互联网上指责美国和伊朗外交官与敌人做交易。伊朗裔美国人委员会主席帕西说，
他们说着同样的事情，无论你是在德黑兰还是华盛顿，他们都说谈判小组正在出卖他们的国家利益，他们同意一切，他们做出了太多的让步，这将是一场灾难，这是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情。
他说，一些批评人士可能是伊朗对手的支持者，他们害怕这个国家将变得更强大，但分析人士说，一些强硬派还在抱持过时的国际关系观。柏林一家安全公司的负责人皮埃尔在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时说，
他们的观点是基于上世纪80-90年代对美国和伊朗的印象，当时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这种心态不是建设性的，不适应2015年的环境。
他说，现在的国际关系要求所谓的敌人一同工作。
制裁已经对一般伊朗人的生活产生破坏性，虽然也怪伊朗政府无能和管理不善。
举例来说，美国和伊朗都跟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组织打仗，处于同一边，但在叙利亚和也门则处在对立面。帕西说，国际核查伊朗核设施的问题将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程序，而不是一些政客希望的不受限制的进入。另一个纠结是解除制裁的时间表，伊朗要求立即实现。帕西说，协议达成了，说服批评者相信协议会让大家更安全的实质工作才会开始。
在杂草中很容易迷失，这些谈判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我们正在处理的大多数问题和事项都是谈判中的技术问题。
他说，一个国家在军事上被击败之后，大多数国际关系会发生剧烈变化，但伊朗核谈判可能是一个防止冲突演变成战争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维也纳报道。
接下来，持续两年多的伊朗核谈判原定目标在六月底达成协议，但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在伦敦的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正在欧洲国家首都之间奔走，为最后几天的谈判做准备。同时，一些低层官员聚集在维也纳，正在协商协议的细节。这一协议基于今年四月初在瑞士洛桑市达成的广泛共识。不过，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马克·菲茨帕特里克说，在关键问题上，双方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依然有很多问题存在，因为在洛桑谈判以后，伊朗方面没有任何进展，他们把事情放到最后一刻来解决。
这个时候，人们期望着包括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内的政府高层官员加入谈判，但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拒绝在核查问题、解除制裁的时间以及冻结核项目十年的计划上进行妥协。人们担心这会阻碍政府高层官员们的参与。
很多人都担心，一旦西方妥协退步，让哈梅内伊得逞，那就糟糕透顶了。
That would be a bad deal.
上周三，包括几位前任高官在内的18名美国人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同美国之音的 Skype 采访中，乔治城大学的阿里安娜·塔巴塔巴伊说，这些担忧有些过头了。
仔细回顾他说过的话以及伊朗所做的事，至少到目前为止，并不是他所说的一切都转化为政策。
伊朗确实不希望其军事设施被检查，也不希望他们的科学家接受采访。但是，根据126个国家共同承认的国际防止核扩散规定，军事基地的检查是其中一项，同时也是伊朗达成任何预期协议的基础。
一方面，伊朗也想达成协议，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意牺牲国家安全，而军事设施检查和对核科学家的采访都有可能损害国家安全。
各方的公开声明由谈判策略和国内政治决定，不过在未来几天之内，任何言辞都将让位于谈判室内的实际政治情况。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伊朗核谈判代表暗示，由于最后协议的一些内容还没有谈妥，因此他们可能无法在6月30号之前的最后前夕之前达成协议。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自维也纳的报道。
6月30号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但伊核谈判各方代表表示，还有几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说，需要就几个条件达成牢固的一致，其中包括对可疑核设施进行核查。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认为，没有协议胜于一个坏协议。他说，
我们有不能跨越的红线，如果今后几天要谈判达成这个协议，我们所有各方都必须做出一些非常困难的决定，非常艰难的抉择。
伊朗外长扎里夫说，一个好协议需要包括立即解除制裁的内容。
需要立即解除所有制裁，所有经济和金融制裁，安理会的制裁也必须终止。
但世界六国主张的是用分阶段解除制裁换取限制伊朗制造核武器能力的协议，看来六月底前不大可能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哈夫说，
正如我们曾经说过的，6月30号之后，我们可能还需要几天的时间达成一个可能的最牢固的协议，就跟今年4月在洛桑敲定临时协议时的情况一样。
一些官员说，在维也纳更重要的最后期限实际上是7月9号，届时一项强制性的国会审议期可能从30天延长至60天。但分析人士奥特兰基指出，将会谈延长至六月以后可能有问题，奥特兰基说。
问题在于最近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每次延长谈判的结果实际上都是更多有利于伊朗一方的妥协。
核政策专家卡特奈特将军指出，这是一个寻求平衡的问题。卡特奈特说，
要给伊朗保卫自己主权的能力，但又希望有某种协议，使我们在有充分理由怀疑伊朗在进行秘密活动时能够前往核查。
卡特奈特说，如果谈判人员达成的协议能够对伊朗的燃料循环和潜在的违反协议的秘密活动进行有效监督，那就应当是一个好的协议，有助于改善那个地区的局势。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突尼斯当局正在寻找海滩枪击案可能存在的同谋，38人在这次的枪击事件中丧生。突尼斯内政部发言人阿罗伊星期天对记者说，海滩枪击事件虽然是一名突尼斯激进分子单独作案，但有关官员确信他预先得到了帮助。阿罗伊说，已经找到这名凶手的手机，而且对其家人进行了讯问。枪击案的很多死者是英国公民，此外还有德国人、爱尔兰人、比利时人和葡萄牙人。另一方面，布隆迪星期一举行议会选举，有一个反对党抵制选举，同时联合国和非盟对此次选举能否做到自由公正提出质疑。非盟主席祖马对布隆迪严重的政治和安全局势表示担忧，并说非盟观察员不会参与星期一的选举。祖马说，非盟、联合国以及地方组织曾经敦促布隆迪把选举推迟到7月30号，但布隆迪政府拒绝接受。布隆迪定于7月15号举行总统选举。星期一，美国纽约州一座监狱的逃犯之一目前仍然在医院。一天前，这名逃犯中弹后被警方拘押。医院人员星期天晚上说，戴维·斯威特伤势严重。斯威特和另一名囚犯理查德·马特逃出警备森严的监狱后逃亡23天。上个星期五，马特被一名联邦特工人员击毙。斯威特在纽约州的康斯塔布尔镇被抓获，该镇距离越狱的地点大约30公里，距离加拿大边界3公里。接下来，香港学生领袖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6月28号午夜途经旺角街头时遭遇袭击，黄之锋与同行女友受伤。黄之锋星期一凌晨在个人脸书上公开事件的经过，怀疑事件与自己参与香港政治事务有关。黄之锋在脸书上的照片显示，他左脸的鼻梁和眼角受伤流血。黄之锋表示，一名大约20多岁的男子突然袭击后逃走。接下来，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天在英国参加了欧洲最大型的露天演唱会之一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并发表了演讲。达赖喇嘛谈到道德教育等问题，有人问他如果能不做喇嘛他会选择做什么，他回答说，很想当一名拖拉机手，因为他喜欢务农和机械。达赖喇嘛告诉听众呢，不要放弃对幸福的追求。达赖喇嘛办公室说，达赖喇嘛从6月27号到30号对英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但不会与任何政府官员会晤。中国反对各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接触。英国国内关于年轻穆斯林激进化的争论日趋激烈。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来自英国北部的三姐妹和他们的9个子女据信正生活在被伊斯兰国控制的叙利亚境内。这几个家庭于本月从前往沙特朝圣的返回途中失踪，他们途中经停伊斯坦布尔，人们猜测他们从那里前往叙利亚。他们的丈夫和孩子恳求他们返回家园。
他们还是年幼的孩子，一个7岁，一个5岁。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们。
今年2月，3个英国女学生加入伊斯兰国。本月早些时候，来自英国北部的一名17岁男孩死于在伊拉克发生的自杀式袭击。几天后，一个名叫托马斯·埃文斯的皈依伊斯兰教的英国白人青年在索马里替青年党作战时身亡。英国首相卡梅伦上周在一个安全会议上说，英国的穆斯林社区必须做更多的努力来应对激进的观点。
有些接受这些观点的人虽然还不至于宣扬暴力，但是他们确实接受了部分这样的观点，这让极端穆斯林的说教有了分量，同时也告诉这些年轻的追随者，你们是其中一份子。这样的做法促使年轻人将不满和偏见转化为行凶的动机。
但是伦敦国王学院研究穆斯林激进化的专家乔安娜·库克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像现在这样把穆斯林社区视作一个单一的社会单元，你不会明白穆斯林社区的多样性。同样，像这样的笼统分析，你也可能会疏远那些守法和平的居民，而他们可以成为你最大的盟友。
库克说，当局应该加强与穆斯林社区的接触。
没有人愿意看到他们的孩子出国参加圣战，或是成为激进主义者的牺牲品，或成为激进主义者。所以，这对于穆斯林社区的很多人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在安全部门和社区之间维持紧密的、积极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欧盟的执法机构欧洲刑警组织成立一个小组来封杀激进分子的社交媒体账户，这些账户被用来发展激进组织。
他们有上千个推特、脸书和 YouTube 的账号。
阿提万说，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利用这些账户来招募战士。
社交媒体是天赐给伊斯兰国的礼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免费的，它很容易获得，并且它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力。拿本拉登和伊斯兰国来比较，本拉登完全依赖半岛电视台播放他的录像，而半岛电视台会对他进行很多的剪辑。
伊斯兰国最近发布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宣传视频，视频中对12名所谓的间谍进行了处决。美国之音将不会播出这些图像。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心脏病学会上星期二和中国签订了协议，这项合作能够推进对心脏病和中风的研究与认识。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举行的签约仪式最终敲定了美国心脏病学会和中国的合作协议。这项协议规定提供 CPR， 也就是心脏复苏术的培训，这样一来普通人也可以帮助突发心脏病的患者。美国心脏病学会说，如果患者在心脏病发后马上被施予心脏复苏术，其存活几率将会增加1倍至2倍。反之，如果得不到救助，每过1分钟，患者的死亡率将增加10%。协议还规定，美中两国的医生、公共健康专家和科学家们将进行交流项目，共同工作，以便推进心血管健康领域的科学认识，进而与全世界的医护工作者共享。美国心脏病学会的道格拉斯·博伊尔在签约仪式上发表了讲话。
我们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会改变现状，创造充满了生命救护员的世界，而每个人都健康长寿的世界。
心血管病是全球范围内的头号杀手，3/4的心脏病突发死亡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而研究表明这个数字还会增加。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人们吃着快餐，抽着烟，运动却越来越少。以前的生活习惯相对的更安全健康，现在却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健康了。
史密斯医生曾任世界心脏联合会主席，他说，医生们可以用药物治疗心血管疾病，比如高血压、高胆固醇和其他问题。不过，很多心血管专家比如戈登·托马斯医生都认为这个方面还可以提高。
我们在所谓二级防御和治疗心脏病上做得还不错，但如果我们能从一开始就预防心脏病，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更有效。
心脏病几乎是完全能够预防的，这也使预防的关键在于让人们知道锻炼、合理饮食以及不抽烟的好处。当然，减少环境破坏比如空气污染也是预防的要点之一。其次，也要了解心血管系统，知道如何保持其良好运转，以及运转不畅时如何进行救助。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是一则有关科学方面的消息。耶鲁大学的专家希望利用新的技术了解自闭症儿童为何缺乏沟通能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每个肖像画家都知道，眉毛形状、嘴唇弧线以及前额皱纹的微妙变化都会改变人脸的表情，也会影响其他人的反应。 耶鲁大学神经系统科学家乔伊·赫西说，科学家们想要了解人类互动行为背后的神经系统运转原理。
视觉信息和面部表情同大脑中掌管语言的系统紧密相关，我们直到最近才认识到这一点。
赫西和他在耶鲁大脑功能实验室的同事们正在一起研究当人们进行简短谈话时大脑的运转情况。研究员沙乌尔·亚希勒和肖恩·布鲁勒戴着装配有记录大脑活动的传感器的头盖帽，向彼此描述一些简单的图像。
我们获得的新认识是，视觉信息，比如面部信息，是对话中所需的语言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先是面对面，然后被隔开。两名研究者先后描述了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的简单图像，比如一个篮子、一碗饭或者一支燃着的香烟。头盖帽上有64个接入点，每个接入点里面都有一个小型的激光器，它们发送的光束可以穿透到大脑2.5厘米之下。反射光随着血管的氧合与去氧合状态的切换而改变，显示了大脑活动水平。一台近红外光谱仪记录并显示了数据波动的模式。亚当诺亚是耶鲁大学的研究员，他说，
我们想要收集另外一个房间内的近红外光谱仪，并且从解剖学层面上弄清楚信息来源。
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们也在做类似的实验，他们在人们讲述真实故事时扫描叙述者和听众的大脑。
我们的问题是，在进行自然、真实的沟通时，听众的大脑活动是否和叙述者的类似？
科学家们说，研究结果也许最终会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人类对话过程中的神经系统运转模式，以及对于患有自闭症、抑郁症等疾病的人们，这个运转模式会有何不同。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来看看白杰今天要教我们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Sunny Baba， 你的话题就是如何回答 How are you 之类的问题。 I'm doing great, how are you? I'm doing greatHow are you? I'm doing great. How are you? 我很好，你呢？ Hey, 白杰 how are you? Hey, 白杰你好吗？ I'm doing great. Headed to the gym to work out. How about you? 我很好，正要去健身房锻炼。你呢？ I'm good. I'm headed to the store to buy some new flip-flops.我挺好的，我正要去商店买人字拖。Doing good, and yourself? Doing good, and yourself? Doing good, and yourself? 挺好的，你呢？ Hey, 白姐 how are you? Hey, 白姐你好吗？ Doing good, getting ready to study for a few hours. And yourself?挺好的，正要去学几个小时习。你呢？ I'm doing great. Just finished studying. Woohoo! 我也不错，刚刚学完。Woohoo! Oh, I'm so jealous. Ah, 真嫉妒你。I'm alright. How you doing? I'm alright. How you doing? I'm alright. How you doing? 我挺好的。你怎样？ Hey, 白姐 how are you? Hey, 白姐你好吗？ I'm alright. Kind of tired this morning.I don't want to go to class. How you doing? 我挺好的，今天早上有点累，我不想去上课了。你怎样？ I'm fine. I'm pretty tired. I'm totally taking a nap after class. 我还好，也挺累的，我上晚课绝对得睡觉。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would you respond to the question How are you? OK, by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或者想和我们联系，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李一华，感谢您的收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就在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同性婚姻合法的第二天，秘鲁的人们也在为同性恋上街游行庆祝。稍后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宇宙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上个星期呢，中国军方宣布9月3号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天安门阅兵安排，并且透露接受阅兵的方队将新增老元素等等。有分析称，这是中共首次举行非见证纪念阅兵仪式，更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首次阅兵，是一次重要的权力展示。那么中共为什么挑选抗战胜利这个时机来出动豪华军阵？这传递出怎样的军事、政治和外交信息呢？另外，中国人大常委会上星期审议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草案，那么对宪法宣誓就职对于政府管理和政府运作有怎样的实际意义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将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首先请林峰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林峰。
伊朗核谈判在6月30号期限前达成协议的前景渺茫，以克里国务卿为首的美国代表团星期一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举行了会谈。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一缺席，他星期日晚上离开维也纳回国磋商，预计星期二返回。克里和扎里夫星期天会晤了几次，克里还会见了其他五大国的代表。伊朗、美国和欧洲代表团的官员星期天承认，伊朗核会谈很可能会在星期二期限过后继续进行。由于欧洲不再注入新的资金，希腊金融危机恶化，缓解危机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天在全国电视上宣布，银行和股市从星期一开始关门6天。希腊银行星期一早上关门，很多自动提款机里没有现金可提取，不过养老金的发放不在资本控制之列。很多退休人员星期一大早在银行排队，但空手而归。希腊星期一将说明如何发放养老金。欧洲债权人没能就目前现金换改革的救助协议条款达成一致。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没有协议，到星期二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亿美元贷款利息的最后期限时，雅典可能会债务违约。中国等57个国家的财长和代表星期一在北京举行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协定签字仪式。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了这一协定。这次没有签署协议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可在年底前签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各国代表，对他们表示欢迎。亚投行的创始资金成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提供其中的将近300亿美元，拥有25%以上的表决权。印度和俄罗斯是亚投行的第二和第三大股东。一些人把亚投行视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对手。美国和日本拒绝加入亚投行，理由是担心亚投行管理和透明度以及公平性，以及该行能否遵守环境和劳工方面的高标准。华盛顿曾试图说服非洲、欧洲和南美的很多盟国不要加入亚投行，但没有成功。 突尼斯当局正在寻找海滩枪击案可能存在的同谋，38人在这次枪击事件中丧生。突尼斯内政部发言人阿罗伊星期日对记者说，海滩枪击事件虽然是一名突尼斯激进分子单独作战，但有关官员确信他预先得到了帮助。阿洛伊说，已经找到这名凶手的手机，而且对其家人进行了讯问。枪击案的很多死者是英国公民，此外还有德国人、爱尔兰人、比利时人和葡萄牙人。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天在英国参加了欧洲最大型的露天演唱会之一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并发表演讲。达赖喇嘛谈到道德教育等问题，有人问他，如果他不能做喇嘛，那么他会选择做什么？他回答说，很想当一个拖拉机手，因为他喜欢务农和机械。达赖喇嘛告诫听众不要放弃对幸福的追求。达赖喇嘛办公室说，达赖喇嘛从6月27号到30号对英国进行4天访问，但不会与任何政府官员会晤。中国反对各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接触。好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中国军方宣布了9月3号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天安门阅兵安排，并且透露接受阅兵的方队除了陆海空二炮之外，还将新增老元素，这就是包括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等队伍，甚至有抗战老兵、支援宁兵等的子女代表团。有分析称，这是中共首次举行非见证纪念阅兵仪式，更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首次阅兵，是一次重要的权力展示。那么中共为什么挑选抗战胜利这个时机来出动豪华军阵？习近平要通过这次展示传递怎样的军事、政治和外交信息呢？各方又是如何反馈这次部署的？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刚才在岛屿里说到这次的这个阅兵呢是想传递怎样的信息，包括政治、军事和外交，我们先谈一谈这个政治方面的信息。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您认为的这次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两年他这来以来呢首次的这个阅兵仪式，同时呢也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呢没有用见证来进行这个阅兵的时机，而是采用二战胜利纪念的这个时机，那么它传递的是怎样的这个政治信息？
其实我查了一下，就是到现在，从这个49年到现在呢是有14次阅兵，当然主要都是在国庆日或者是尤其是五逢十这种所谓大典的时候进行，但是在51年的8月13号，这个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有一个由周恩来签署的通告，那个时候就已经确定抗日战争胜利日为9月3日。那也就是说，这60多年从来没有把这个日子当做一个什么纪念日，因为我们过去都不知道，只是这次查才知道，哎。原来早就有这么一个抗日战争胜利日，那么到底这是为什么？就是这个用这么一个历史事件来作为这个日子，我觉得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出于政治需要，或者说主要是出自国内的政治需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日子已经被冷落了60多年，突然把它拿出来，那就是因为今年需要， 但是今年这不是一个整五整十的这个国庆，所以呢他没法用这个话题来阅兵，所以他只能选择这个抗日战争这个话题。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知道，所谓这个有一句话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注意到这个我们最高领导人是比较偏爱这种仪式化的动作。哎，我们看这个这几年来啊，他那个比如说他这个举行北京文艺座谈会来对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什么新古田会议来对应老古田会议，然后又去这个参访这个遵义会议旧址等等等等。我觉得他比较善于就是用这个历史的服装来进行一种包装，来演出当代戏。所以呢我想这个这是一个他的一个爱好，就是这一次的这个阅兵也是这样一个，就是一个历史题材拿来为现实服务。那么当然这个军事啊外交这些都是政治的外延。那么这个我们看这个当然它具有宣示中国的军力，然后这个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甚至于震慑比如日本和这个南海的这些邻国等等等等，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阅兵还是国内政治的需要。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看这个从最高领导人上台到现在，对军队的这个整肃和人事的布局都没有完成。我们现在看只拿下了一个徐才厚，但是另外一个老虎迟迟到现在拿不下。还有现在军队中的将领可能这个估计在三分之二左右，恐怕还是这个前任主席这个留下那个时期留下的将领。那么他们对于现任领导人的忠诚度如何，现在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呢我看这个军队的反腐或者以反腐进行的这种人事调整到现在来讲还没有完成。所以呢我想可能通过这个活动呢，通过这个阅兵呢，可以就是树立这个最高领导人作为自毛泽东以来这个最高军事统帅的这种地位。那这个呢对他的就是提高军队对他的这个拥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从国内的这个政治来讲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三十多年来这个由于政治体制没有改革，所以这个社会分化非常严重，社会的分配严重不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矛盾是非常尖锐的，但是呢利用民族主义是可以提升对政权的向心力的。所以我想这个通过这个阅兵来激发国人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这个对于他们这个提高对用政权的这种拥戴的这种倾向，我觉得这也是有作用的。我先分析到此。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斌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刚才张先生谈到呢，就是说以往是作为见证，尤其是他一个整数像是五年十年来进行这个阅兵，那么今年不逢这个五年十年，那么只好用抗战胜利纪念日这个时机来进行阅兵仪式。那么我想问您，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在今年好像特别希望做这么一次这个军事的这个展示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您的看法。
我觉得主要是习近平先生啊，就是这个失去了人们对他的一个预期，就是他的治国理念里面基本上没有任何现代的政治文明的因素，他都需要通过在旧的那个历史的这个里面去寻找他的一个政治的这个支点，所以他开所谓的新古田会议延安整风运动纪念会或者是跑到遵义去开遵义的这个会议的纪念活动到现在这个抗战的这个活动，可以反映呢他一直想寻找一个就是强化中共统治的这个合法性，因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历史的基础之上，这个历史就是说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但是呢这个历史你首先是要正视历史，还是 继续利用一个虚构的历史、虚构的一个神话来欺骗这个老百姓呢？这个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问题。那么抗战纪念这个活动是中国人的一个近代史、现代史上面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受到日本侵略军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伤害，所以能够纪念这个活动，从这个意义来讲是非常有这个价值的。但是要纪念这个活动，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要去正视基本上的这个历史。啊，那么抗战这个历史一旦这个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基本上的这个事实，那就是共产党当年从这个江西这个逃亡出来啊，是他内斗的原因，还是他抵挡不了国民党军队对他的这个攻击，还是他所宣扬的一个是北上抗日？那么在抗日战争中间。共产党是利用了这个日本的侵华，给自己在后方建立军队这个奠定了一个基础还是呢这个他也在抗战中间是他所讲的是针灸抵制所以这样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历史事实，通过他这个纪念活动呢，就重新引起了更多人的这个关注。但是呢，就是历史的事实是中共所宣扬的那样吗？对吧？我曾经在很多年以前就问过一个新四军的一个高级的一个官员可以说是一个将领，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参加新四军呢？他说我当然是抗日吧。我说你抗日抗了什么日啊？你杀了多少这个你们的师，你们的这个杀掉了多少日本兵呢？他当当就傻掉了他当当就没办法这个回答上来。那八路军不也就是这样，对不对？那么我整个日本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侵华的部队有多少人是中国人把他们打巴的，有多少人是苏联红军把他打巴的那么在中国人打巴的这个人数里面，多少是国军多少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那这些基本的事实先搞清楚，那我们在知道纪念抗战的时候，我们首先纪念谁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的基本事实在这里这个地方。那么现在这个抗战纪念活动能这个面对这个历史吗？那面对这个历史，你中共搞这个活动，那你如果知道羞耻就知道了这是自取其辱。因为这一段抗战活动，你不但你不是这个主体，而且你是利用了这个抗战活动给自己壮大，给自己后来进行内战进行这个在抗战以后进一步的伤害在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民生，进一步伤害国内的这个国体所给了自己的这个机会那么这样一等历史你能敢面对吗？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它和政治它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之上？它是建立在一个他认为只有不断的制造谎言才会呢变成真理，才会欺骗老百姓。但是今天是一个什么时代？今天是一个网络时代，今天是一个人们的资讯，尽管在你的讯息系统之下你仍然可以封锁，仍然可以压制，但是很多资料都已经查出来了。我早几天在网上微信上面流传一个非常广的一个数字说是这个整个的过程中间几十万这个侵华的日军中间，那共军所打下的人数打下的这个日本的人数，侵略日本的人数少的简直是可怜。所以这个数字没有，并不是一个学术的机构发布的它的可信度和真实性还值得这个进一步去追究。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共产党不是在抗日之中间所宣扬的是所谓中流砥柱它基本上是一个利益呢抗战所崛起的一个政治力量所以他这个历史如果不敢面对，我觉得他整个抗战最终的结果是自取其辱。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我电话吗？
是，请讲。
好的，我主要讲三点。第一，就是说我认为这次的阅兵是一种充满政治或者外交目的的一场活动，根本就不是为了庆祝二战的胜利。为什么呢？如果大家请主持人和嘉宾都广大的听众观众都想一下，如果中国和日本的 中日两国的关系如果处在良好的状态，中国会不会搞阅兵？就是说，二次大战胜利50周年、60周年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搞阅兵呢？因为那时候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还很好。现在两国因为钓鱼岛和其他相关问题产生了矛盾，甚至关系很恶化，所以要搞这个阅兵。我认为是一场闹剧式的活动。如果我们政府总是出于意识形态或者是某种目的的考虑来搞这种活动，这样就不好办。因为我可以想想，就是我当年上学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很坏，当时是敌对方，所以我们就说俄国占领了中国多少的领土。现在呢，连这个连提都不提了。所以说，这是我认为是一场政治或者外交上的一种闹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请嘉宾呢过一会儿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韩国人庆祝抗日胜利是8月15号，它是光复节，为什么中国要定在9月3号？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我想向嘉宾和广大的听众观众提这样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资格庆祝二战胜利？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是二战的胜利国，可是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没有得到日本一分钱的赔偿，而且我们的领土因为24次世界大战，这个美苏和这个英等列强们还做了个交易，俄国人这个让外蒙古独立了，脱离了中国，我们而且苏联还占着这个旅顺口，就是说，我就想问问，我们中国真的是二战的胜利国吗？
好，
我们得到了什么呢？
好，谢谢北京王先生很好的问题，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
好像是跟这个日本的这个就是投降有关。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受降的日子吧，就是他提到的那个，但是具体怎么样我还要再核对一下。
那另外呢，就是说他说中国有没有资格庆祝这个二战的胜利，因为中国从这个胜利中显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那么只有这个就失去的这样一个份啊，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中国这个如果说啊，这个纪念这个日子，我觉得还是必要的。那么就是纪念这个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这个胜利日啊，作为这样一个纪念，中国确实呢是参与了这一场战争，但是呢，中国并不是主战场。这个真正的主战场，连毛泽东自己在50年代他也承认，他说我们中国就是一个支队，这个真正的主战场应该还是这个美英苏这三个国家，他们打的是这个主要的战场。那从战争的这个损失的统计来看呢，也确实是如此，就是这个从这个从这场战争来看，一共可能日军在中国大概是就日本人死了40多万，但是在这个太平洋和太平洋战争和这个就是跟美国的这个战场上，他死的人数是非常多，可能是这个80多万、80-90万，所以从这个上数伤亡数字上来看，也说明这个战场实际上是在这个不是在中国，主战场不在中国。另外呢，当然就是说，到底国民党领导了抗战，还是中共领导了抗战，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历史事实。就是中国，当然我们这个中国大陆，从我们这个受教育开始，就一直在说蒋介石是这个消极抗战，然后呢，抗战一胜利，他就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这是我们在上小学、上中学时候所受到教育。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其实你从这个战争的这个历次的战役，主要正面战场的战役以及它的伤亡人数上，其实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那么国民党这个中国国民政府，他领导下这个国民革命军，他打了多少22次大型的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还有很多小型战斗，死了大概伤亡大概是400多万人。那么当然这个日军也有这个40几万的损失，而且这个殉国的国军将领啊， 现在大概有200多人。那么这个被国军打死的日本的将官有126名。那你再看中共这边，据说是有一个数字，是中共大概阵亡了16万人，然后失踪了8万多人，那加起来就是25万人左右。然后中共损失了1名将官，就是左权，中共打死了1名这个日本的将官，就是阿部圭秀。就你比较这个规模，你就可以看出来究竟谁这个抗日战争是以哪一方为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就是从数字说话就可以了。谢谢。
好，谢谢。那么一方是正规军，一方呢是非正规军。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稍微懂点历史的都知道，整个中国在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并不是主角。然后中共呢，在整个中国的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呢，确实是也是微乎其微的力量，贡献的很少的。其实就是专家说的，就是还是政治需要吧。那现在的问题，其实可以做点具体的工作。抗战老兵在正面战场上，抗战老兵那些国民党抗战老兵待遇很低，生活很悲惨的，还不如补贴一下那些人，做点实际的事还比更好。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北京的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就是做这个阅兵，就是两件事儿吧。一件事儿是给自己壮胆儿，另外一件事儿呢就是劳民伤财。我觉得真正那个让这个政府有底气呢，就是倾听那个百姓的声音，并且服务于百姓，把这个百姓创造价值呢回馈给百姓。谢谢。
嗯，好，谢谢。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请讲，孔先生。
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日军战史记载啊，是共军抗日呢，这个战场日军死亡了800多个人，国军抗日的战场上呢，日死亡了30多万人，这个不知道是真是假。毛泽东毛主席还讲过，共军抗日呢要1分抗日，2分抚养，7分发展。并且呢，以此赶走了蒋家王朝，建立了苏共的毛家王朝。不过现在中华民国已经有了民进党执政的历史，蒋家王朝已成为历史，而毛家王朝从邓江湖之后又出来了个习大帝。这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这个大清帝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楚。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一位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是在这个国共战争内战中啊，毛泽东是胜利者，蒋介石失败者。但是面对历史，抗日历史呢，就应该摒弃政党之间的偏见，公正的客观的评价，在抗日战争中到底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占了多大的比例，这抛弃两党的私人成见，这客观的向全国全世界人民公布这些真实的消息，真实的历史。谢谢你们。
嗯，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我想问您，那么刚才我们的观众朋友都谈到了，就是说关于这个国民党当时参与二战的问题，那么以及谈到现在呢，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老兵的问题。那我想看到的有一些评论说，这一次呢，就是说中共他举行这次的这个阅兵仪式呢，他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东西来统战一下这个台湾，那么就牵扯到这个台海之间的这个关系问题。我想请问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这样的做法呢，对统战台湾有没有作用呢？
没有作用，甚至有反作用啊。虽然他可以邀请几个台湾老兵啊，或者是台湾几个老将军啊，到这个约战的这个现场来，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使是邀请他们来啊，也掩盖不了这个中共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不仅是利用了 这个抗战利用了日本的侵华，奠定了中共的这个军力的基础，然后利用了个基础，后来在苏联的帮助之下挥师南下，发生了另外一场内战，给中国造成了这个巨大的这个灾难。而在于在过去的几段历史中间，也在于过去的几段历这个几十年历史中间，国民党的就是抗战的老兵啊，有的是被共产党杀害啊，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啊，杀害了很多的抗战的这个将领、抗战的这个士兵啊。然后呢，在这个朝鲜战争期间，那么死亡的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志愿军里面，那很多也是国民党啊，当年跟他呢把他的军队进行改造过来，然后让他们去成为了这个炮灰啊。所以这个不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的对很多的抗战的家属啊，从来就没有得到正常的荣耀呀，甚至呢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这个人格都得不到保障。那今天你拉几个老兵来啊，现在我估计老兵也不多了啊，你给予这个补助当然是应该的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在过去在这个抗战老兵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这些军人和他们的家庭道歉啊，向他们去忏悔，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群体，这者是正是历史的基本上的开始。你现在是想利用这个抗战来这个损耀自己的军力也好，来这个强化自己的这个军事的强人地位也好，或者是进行这个统战也好，我觉得它纯粹是主观的想象。如果你认为这个谎言还重复1000遍可以成为真理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把互联网关掉，应该把国门关掉啊，应该这样的话呢，你才会实行一个完整的封锁，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你的欺骗。否则的话，现在在一个民智已经开放的一个社会、资讯已经可以流通的社会里面，那你这些做法，人们随便查一下就知道真相在哪里。有几个中国现在脑袋清楚的人，或者稍微懂一点历史的人，不是像刚才这些听众所讲的那样呢？都很清楚啊，谁进行的抗战，谁利用了这个抗战，对不对？那么后来的历史过程中间，怎么去对付自己的这个抗战的这些将士们？那不就是大部分的人不就是被共产党杀害的吗？就是被共产党镇压的吗？是就是被共产党侮辱的吗？你今天想利用这个抗战来给自己来增加力量，你不是自取其辱吗？所以我觉得他出来一搞这个阅兵，把我就把笑死了。我觉得这不是很荒谬吗？但是有的人，你只是知道羞耻的人才知道是自取其辱，他不知道羞耻的人，他可能是另外一种政治目的，因为他总是会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欺骗一些人，总是通过这么一种方式给自己的政权呢寻找一些支点。这也就是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五毛，有的方面他不仅仅是他真的是五毛啊，所以跟着来养他们的，有的人他就是受了这种欺骗，受了这种误导，它就会产生所谓的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其实这个民族自豪感在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豪感啊，就是在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历史的认知的之上所产生的盲目的自豪感。但是通过这样一个经济活动，更多的关于抗战的资料，更多像张连凡先生这样，像这个很多听众这样，他们所了解的情况会被披露出来，而披露的越多，了解的真相越多，那么他这样的利用这一个运动搞统战的这个基础就没有了。所以正如台湾一个老兵所讲的，你先不要让这个先经济活动，你先把历史搞清楚，先把历史搞清楚才会就进行真正的这个经济活动。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再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河北的薛先生请简短。河北薛先生在线上吗？好，掉线了。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下面好，主持人好。
请讲。
这个我认为啊，我不管他什么阅兵不阅兵，他阅兵肯定是应该的。他为什么阅兵呢？对不对？就是说他就是他共产党，他根本就没有在二战做出什么贡献。把越南把那个台湾的那个请几个老兵过来。估计他有点那个，就是说，是像日本有种示威那种感觉，这我也呼吁啊，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平衡啊，不要去保卫那共产党专制，那我们达官贵族，因为你看啊，我们那边大多数是农村来的孩子，农村来的孩子的话，这都是欺压的，是不是啊？到最后的话，我们的子女是吧， 被殖民，包括当成自己做鸡卖淫，是不是？然后在农民是吧，就他们当兵去保卫那共产党腐败分子。
好，
然后
明白了，湖北的张先生，谢谢您。总之，现实呢非常的令人难堪。那么接下来最后我想请问张立凡先生，就是从军事上来讲的，就是说习近平现在非常想向外界彰显一下这个军事实力，那么这样的这样的军事秀呢，究竟对共产党来说，对他的这个周围的国家来说，是具有一种这个威慑的作用呢，还是具有一种让人感到安全的这个效果呢？因为中共他自己发言人宣称说是中国是致力于寻求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张先生，
首先我刚才补充一下啊，就是我核对了一下，这个日本正式签订投降书是9月2号，所以呢，这个把9月3号定为这个抗战胜利纪念日，大概是这个理由。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中国是基于和平的目的，然后来这个阅兵这一点呢，我很难认同，就是说这个实际上。阅兵确实是一个很劳民伤财的事情，然后呢，你中国的利益，这个你想这个通过这个阅兵来这个使你的这个在南海的这种实际的这个战友把它这个固化下来，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会引起这些邻居们的进一步的不安。那么当然这个跟日本在这个东海的对抗和这个和这些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在南海的这种争夺呢，现在来看这个我觉得只是对这个国内的政治有好处，因为这个我刚才讲了，这是一种可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军事这个经费的投入其实还要靠我们老百姓来纳税人来承担，那么但是纳税人的处境说实在的现在已经是很艰难了，你再这样穷兵黩武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当然你作为这个党的利益，究竟是党的利益为主还是国家的利益为主，现在我看呢，可能主要的出发点还是执政党的利益为主啊，这个国家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说法，因为国家历来都是在党之下的，所有的国家利益可能都要服从党的利益，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以后还会谈到。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纪念抗战阅兵在即，习近平将登场显微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政府领导人你将宣誓就职，依法治国是否正在出彩？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审议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草案。这个草案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65字的誓词包括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宪法权威，履行宪法职责，恪尽职守，廉洁奉公，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自觉接受监督等等。那么对宪法宣誓就职对于政府管理和运作有怎样的实际意义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分析人士进行分析。那么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这个和平先生，那么关于呢这个通过宪法宣誓呢来彰显这个宪法的权威这么一种说法，您有怎样的这个解读？
闹剧，闹剧啊，搞笑啊，搞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官员他手下的权力啊，他不是通过宪法的这么一个过程所赋予他的这个权利的啊，是党的会议啊，秘密的会议，黑箱的作业，把他们增啊啊科长升成区长，升区长升成厅长，厅长升成部长啊，部长去政治局啊，政治局再进政治局常委，这跟宪法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这是党的会议所决定的吗？政治局会议决定一个部正部级啊，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一个副部级啊，各个组织会议啊，各个内部会议全部都是黑箱作业，全部都是内线派系在平衡啊。那么这样一个东西，你怎么会上宪法去宣誓呢？我觉得如果你要宣誓，你应该上党章宣誓啊，对不对？你应该上党纪宣誓啊，因为你的权力是党给予的，你法律的院长跟人民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你检察长跟人民有什么关系啊？你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法律过程给予了你这个地位的，对不对？人大在过程中间，那纯粹是一个形式啊，纯粹是利用了这样一点形式，那赋予了你的这个权利的所谓的名义上的合法性了、啊，对不对？你真实的权利全部是来自于党的组织系统啊，来自于党的大佬的给你的这个安排和清点了、啊，对不对？你应该上这个习主席宣誓啊，你应该上这个组织部长宣誓啊，对不对？你，而且你这个宪法。OK， 宪法是国家的这个根本大法，是国家的最高的这个法律形式。这种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它怎么一个立法的过程呢、啊？对不对？然后你立完这个法了以后，有了这个形式上的这个宪法以后，你执行没有啊？中国有哪一个机构是在执行宪法呀？对吧？没有执行宪法的机构，也没有监督宪法执行的一个机构，对吧？所以宪法纯粹是一纸空文了、啊。对不对？他所主张的这个言论自由，他所宪法里面所规定的这个出版自由或者是结社自由，在现实中间有吗？根本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可能性嘛，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法律和宪法，如果你真正把它讲起来，这是一个笑话。所以他做这种形式主义，就像每天早上起来啊，或者是买了什么什么啊，各个党政机关升起这个国旗啊，或者是学校里面升起这个国旗，我觉得这很方便嘛。你首先应该升起党旗嘛，因为这个中国是纯粹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对不对？它是一个没有国家尊严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它是一个没有司法独立运作的一个国家，它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一个国家，这些权力完全都控制在党的手中，党不准许军队国家化，对不对？党不准许别的政党存在，对吧？党不准许别的媒体存在。那这样一个国家怎么会上国旗去表示他的敬意呢？对不对？应该上党旗去表示他的敬畏。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意义，只是说搞笑而已，只是一个闹嘴而已。就像一个那些贪官的桌上你都放了一个国旗，对不对？哪一个贪官的桌上你的办公室里面没有一个国旗啊？但他实际上他的心里是什么旗啊？对不对？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张先生，就是说从这次的他这个规定来看呢，是想营造让权力服从于宪法，同时呢也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这么一个氛围。那么从这点来说呢，我们至少认为他应该是一个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应该是给予肯定。那么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因为要解决一个矛盾，就是说中共向来认为党是高于法的，那么怎么解决这样一个这个矛盾？张先生，
这个不是前些天我讨论这个王岐山建福山的时候，就王岐山就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嘛。
嗯，
所以现在这个你说当然我们欣赏啊，说你这个向宪法宣誓这种形式，但是我也还重复我刚才讲的话，就是偏爱这种仪式化的动作，这是本届这个本届这个领导的一个特点，就是偏爱仪式化动作。但这种仪式化动作呢，其实 我在2009年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叫《岂是当白玩》，这个其实讲的就是什么呢，这本来就是一句戏词儿，《四郎探母》里的一句戏词儿。哎，那么当然这个其实我们看历史上都有很多的誓言，这个历代的君主他建立王朝的时候他都对这个臣民有承诺也有誓言，你从这个古代的上书上看就有这种什么汤氏啊什么这个氏那个氏他都有这个，然后呢再有就是像这个我们再看像就入党的这套誓言，你说什么我们现在都可以查到我自愿加入共产党，然后等等等等，什么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那你现在看共产党员里有几个人他真正的是能够遵守这个东西，他入党就是为了为自己谋利益才入的党，然后才可以做官。那向党宣誓跟向宪法宣誓到底哪个是对的，你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这些人，那他入党的时候他不是也宣了誓了吗，但是他捞钱少捞了吗，他坏事少做了吗，所以我觉得宣誓跟那个实际做什么这是两码事儿。那启示完全可以是当白玩的，而且还有就是我刚接着刚才的话题讲，就是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你怎么选择，你是选择保执政地位保个人权位，还是选择你去服从国家利益。那历史上这个很多重大决策，你像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当时党内党外有很多人都反对，但是这个毛泽东坚持要打朝鲜战争，就是认为好像打朝鲜战争对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有非常大的好处，但实际上对中国本身的利益没有任何好处。正是由于打了这样的战争，导致中国在中国跟这个跟台湾的这个大陆和台湾的这个分裂一直保持到今天，哎，这也是他的自己的一个自己造成的一个结果。对他对共产党的政权来讲，虽然他赢得了斯大林的很多援助，但是呢，其实你是给斯大林火中取栗，去当了一回猴子，哎，就是这样的一些选择。那当然还有后来还有什么对资改造，什么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这些都是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什么呢？都是对执政党有利，他就做这个选择。但是对国家有什么利吗？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没有分清楚的。再有你说这个军队国家化的问题，那这个你宣誓的话，到底你是向党宣誓，你是忠于党，你还是忠于国家？这在军队来讲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但是现在就一再的反对军队国家化，那这个和这个坚持说这个军队就是属于党的，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办法，就是自圆其说。顺便再讲几句，就是说，其实这一套东西在民国的时候就有，民国的宪法里就规定这个，1913年的宪法、1923年的宪法、1936年的五五宪草和1946年的这个宪法，中华民国宪法。都规定了这个大总统就职的时候要向宪法宣誓，而且他这个民国的公教人员也要向这个也要做这样的宣誓，所以呢，这类东西其实都是老套路了，有没有点新东西可以拿出来？而且你宣誓了，你能不能做到？你能不能把你宪法承诺的给老百姓的这些权利还给我们？还给我们选票，还给我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给我们这一切的该有的自由。如果你能做到，那你这个宣誓算是有效的。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原来这个民国呢，其实还是相当超前的啊。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云南的周先生，您好。云南周先生在线上吗？ 好，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湖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喂，
吴先生，您在线上。
对，我也说啊，这个我们中国的宪法是没有了。
嗯哼，宪法是有的。
我因为是侵占今天我领了这个判决书，他原因在农历12月18打电话给我，他说宣判我们无罪。他现在又维持我们道歉这个判决，又宣判我有罪了。他原因，他现在把这个我们就是侵占人员吧，我们坐了1年牢吧，叫我们承认那个数字。他说你承认错误，你就换了你那个审判长。当时我母亲我坐牢了12月死了，几天没安葬。我们中国根本就没有法律，和张先生和胡先生说的一样，我每个人都是个美国之音。
谢谢。
当时我们这个是、
好，谢谢。湖南的吴先生，这个是有法，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是有法没有依啊。那么接下来我再想请继续问张立凡先生，因为刚才您谈到这个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呢，其实是经常发生冲突的。那么在中国呢，总是选择这个国家的利益服从党的利益。那么同时呢，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到国家利益它的具体的体现呢，就是刚才谈到像是军队的是否国家化，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标志。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所称的这个国家利益就在于在这个国家里呢，老百姓可以有言论的自由，有这个出版结社的自由，有这个等等这样一些这个自由在里头。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张先生，就是说呢，中国的官媒呢也说，就关于这个法治建设呢，就是有几个层面。那么其中呢，就包括像是法这个制度的层面，就是说这个法治呢需要去设计，要建构。那么这一方面呢，我相信其实中国也做的还是比较的这个趋于完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文化层面面的这个法治理念的这个建构，就是说需要耐心的这个培育、启蒙和效仿。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张先生能不能请你讲一讲，就是说现在中国民间还有这个中国政府呢，对这个老百姓的这样一些这个启蒙教育，它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我们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一本这个能够那个普及的这种公民读本啊，这个学校里也没有公民课，就是你让老百姓如何按照宪法去做一个合法的这个合格的公民，这一点从教育上本身就没有。我们的这个教育设计就是让老百姓做顺民啊，这个只是设计就是这样一种设计，就是领导说什么你听什么，不让你独立思考，那么也你自己应有的权利，实际上你也得不到。那这个其实是中国的一种现实。当然，现在又在想啊，说这个我们要依法治国，又欣赏新加坡模式。那么这个其实欣赏新加坡模式，无非就是欣赏新加坡有效的利用法律打击政治上的敌人。或者这个所谓政敌，这一点现在看的是做到了，就是可以找出各种的借口来打击那些个跟这个官方的意见不一致的人啊，这个现在是做到了。但是呢，这个其实不是依法治国，这个是法家治国。从文化传统上来讲，这个就是法家的那一套，他就是制定了很多严苛的而且呢，非常具体的这个罗网非常严密的这些法律，然后呢来治老百姓，这个其实呢是另一种法治，这是一种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传统下的那种法治，而不是当代意义和普遍的这种这个政治学意义上的那种法治，都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并没有由此就是享受到真正的法治，是中国的一个基本现实。这个现实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改革，我觉得是无法实现的。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北京的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就想这个党员入党的，中共党员入党真正目的和他们那个宣誓的时候的誓言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入党真正目的是什么呢？而他们宣誓的誓言又是什么呢？我相信是非常不一样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有多少中共党员通读过这个宪法，真正了解宪法、总宪法？ 我想这种所谓的宣誓，其实无非是一种表演，就是表演给这个中共的最高领导者去看啊，我是效忠你的。谢谢。
好，谢谢北京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哎呀，中国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真正践踏宪法的就是中共自己。我思考一个问题：中国老百姓这个国民素质很低，这是到底是为什么呢？乱闯红灯啊，什么乱随地吐痰啊，其实跟这个宪法都有关系。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自己不遵守，老百姓要他遵守，谁这样遵守呢？他肯定不满意。所以中共这个国民素质低，可能跟这个有关系的。我就说这点吧，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刚才呢，这个张立凡先生谈到，就是说呢，中共对新加坡模式呢，现在相当的这个青睐和推崇。那么从您的这个观察来看呢，新加坡模式和西方的这个模式呢，他们之间有怎么样的异同呢？
我去过新加坡啊，我到新加坡第一件事情，我的朋友在这个机场工作，我当时下了飞机第一个事情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新加坡的首都在哪里啊，新加坡是一个我认为在东南亚它的崛起，在世界上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奇迹。李光耀先生确实也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一个政治领袖，但是新加坡它泥盖上啊，它不具有真正的这个国家的现代意义啊，它就是一个几百万人的一个城市啊，这样一个中国一个十几亿人这么一个复杂的政治框架、复杂的地理、这么多人的地方去学一个300人的这么一个城市，你一个意义上新加坡是一个企业化的管理的方式，而且它的法治的原则和精神不是像中国所学的这样。如果中国你真的要学法 ，OK， 这个法首先是公平的，哎，那么新加坡不管怎么样 ，OK， 是因为它的民主的体制有问题，但它的法治的基本的精神，啊，它的执行的这种公正的程度啊，是比较专业的。啊，你比如说我们讲，你要执行这个法律吧，你周永康泄露了一个绝密的机器是4份还是几份？以周永康当时和他的这个地位来讲。啊，他所掌握的敏感度来讲，他的泄密的这个机密的程度，对社会的破坏程度来讲，那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判了多少年？是判了4年还是6年？我都忘了啊，反正是刑期很短，4年。一个高瑜啊，高瑜一个著名的作家叫高瑜，他所涉及的这个我所谓的文件根本就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的这个伤害性，它是一个大家都应该宣传啊，中共应该宣传和提倡的一个所谓的政策性的文件，一个政策性的一个指引。而且这份文件呢，还不是高瑜所泄露的，但是给高瑜是判几年啊，对吧？判7年。所以中国的这个法律它根本就不是按照一个法律的这个执行，所以法律本质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尊严性。那当年我参加过普法工作，我就在讲，我说你普法有什么用啊？你关键是执法，你执法没有公正性，你普法搞了一个欺骗性，那人们对法律的这个尊严性就更加没有认知，更加对你这个法律反而不相信，对吧？你市面上所宣传的这个东西是一套，你实际的执行中间又是另外一套，对吧？新加坡的这个廉政，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法治系统在维持它的，你这个你能学会吗？OK， 你现在明明是依党治国啊，你会再说是依法治国，你明明是依法治民，你讲是依法治国，你整个的这个政治上所讲的东西和政治上所做的东西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那么这样的话会产生混乱，产生这个价值的混乱，产生在执行中间的这个混乱。而中国所有的这个来源，如果是一个现代国家也好，你这个宪政是至高无上的，人们所有的行为，人们所有的这个权利的保障，或者是啊去起诉对自己侵犯的人，都是延伸自法这个宪法里面延伸出来的。我们先不要说你这个宪法的制定过程中间就有非常明显的根本性的问题，你这个立法过程就是一个至少恶法，那即使是这么一个恶法，你在执行过程中间都没有，对吧？谁违宪了？那违宪的这个主体，那么公民怎么去起诉他？对吧？现在中国共产党自己立了这个宪法，自己在宪法是违反了最严重的团体，最严重的这个势力就是共产党自己。那中国老百姓怎么办？ 有没有一个刑法法庭向你中国共产党提出起诉啊？你啊没有赋予啊，你破坏了中国人的公民的这个言论自由，破坏了中国公民的结社自由，没有任何执行机构。所以中国的这个法律，我在20年以前我就讲了，这个恶法还不如没有。
是，
不要以法的名义变成统治人民的工具啊。
嗯，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中国股市的奇观以及北京市政府迁出京城，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